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哦，那个 remote， 好的，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继续要来看，这个职场宣教的信息。我们上礼拜已经讲到了亚居拉、百基拉，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那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生命记的这个学习当中，我们要借着生命记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职场当中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宣教士。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原来这是在宣教。我们要来思想的事情是什么是这事，为什么我们会突然想到说，原来这个 就是宣教。那副标题就是说要跨越信仰跟职场的界限。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这个生活一分为二，我们有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属灵生活，就礼拜天，或礼拜五，在教会的属灵生活。然后呢，我们也有在什么，我们也有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这个属事的生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把它分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好像就会有各种不同的面具在那个地方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所谓神可以使用的散居的职场宣教士，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想要在我们的职场，想要在我们的所在的地方都能够把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或者这个信仰带给我们的改变能够见证出来的话，我们应当如何行，我们应当如何行。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去超市买东西，我想我们都会有这个经验嘛。那最近那个 Natick Mall 开了一个那个亚洲大超市，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我那天中午的时候，某天中午肚子很饿，然后家里没东西吃，然后教会也没东西吃，所以我就开着车子往那个 Natick Mall 那边去拜访那一家。哎，结果在那天竟然遇到我们教会一位可爱的姐妹，她说：“啊，牧师你也来这里？”是，我当然来这里，十二点当然是来这个，因为那边有卖一些熟食的地方，那个还真的不错，所以我就不帮她打广告，我想大家你知道我在讲的是哪一家。对，我要讲的事情就是说他那个是一个盒饭嘛，就是你打一些菜，打好之后呢，你就拿到那个柜台去给他称，称了之后他就来算，跟你讲多少钱。我这个人是怎么说呢？是很相信人呢，还是说我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我也不会去看说他称的到底是几斤几两，然后我就相信说他称的那几斤几两就是真正的几斤几两，所以这个地方就来带出一个问题出来，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特别是在美国，在一些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人与人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建立在什么上面？我们建立在一个信任上面，而这个信任是建基在于说这个国家有一个信仰的基础，所以这个国家人都相信大家都是值得信任的，大家都是诚实的。你会看，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常常都会有听到说，哪一家店他的那个秤是有问题的，他会偷斤减两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小心你发现到你买的东西的某一家超市或是某一家的这个商店他的这个秤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他算你的钱是不对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会不会很生气？会不会觉得你被骗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反应就是说你可能就从此以后不会再去这一家了。然后你会现在有那个网络嘛，对不对？你会在你的微信啊，你的 Telegram 啊，你在 Line 啊，你的任何地方发昭告全部你认识的人说这家店不能来，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黑店嘛，然后呢，你除了知道这家是一个黑店之外，更往下面去会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家老板是谁，然后不小心如果这家老板他的肤色跟你不一样，你就会想到说，原来老莫都是这样子的人，原来老印都是这样子的人。 这个是一个公式，你可以把那个老后面的字换成原来老中都是这样子的人，原来什么什么，有没有？你会想到说哦，因为你一个一个只是一个这个人啊，只是你一个你遇到一个这个坏的这个奸商，但是呢，你不小心就会把它归类到说他的这一群人都是这样一个人。但是我们这边这个投影片都已经想出来哈，但是重点在这个地方哈，这些我们就是既定印象可能很难打破。但是如果不幸的是哈，这家店的老板是一个基督徒呢，会不会有这可能？还是有可能的啦。哦，有些基督徒他为了赚钱不择手段，这些也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偷金减两的店是一个基督徒开的时候，你把那个公式套进去的话，就是说哦，原来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人，会不会？所以就是说你今天在教会再虔诚，你今天发的单张再多，你今天传福音的技巧再好，只要你被人贴上这个标签，或是你旁边的人，或是你教会的人说啊，原来某某教会出这样子的人，我相信我们传福音的那个果效就会大打折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无关乎信仰，这个社会我们刚才讲到建立在一个互相的信任上面。所以什么很重要呢？公平跟诚实是很重要的事情，是人与人之间能够维系下去或是打交道的一个平台。同样的道理，同样的一个道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想要真正的做一个称职的把我们所信的基督这个福音能够传出去的一个所谓职场宣教士的那个关键，就在于说我们必须是公平与诚实的人。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一段的经文，我们今天要看生命记这一段经文，因为在这段经文不是这么好懂啦，所以我前面讲了一个比较多，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待会会念生命记25章的三段的经文，这三段的经文呢看起来像是在讲一个什么古老跨越千年的一些的法律的条文，甚至他可能讲到一些我们读会 就会知道，就是说你怎么样子来对待那个诉讼的判决，怎么样子对待那些从事耕作的那些牲畜，或者是呢你在这个公平交易的事情在一些交易事情上是不是能够公平，或者呢是怎么样子对付那些欺压善良或是弱小的人的事情上。我们会看这三段的经文来一起来思想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诚实公义诚实跟公平有什么关系，然后这个关系呢又跟我们讲到的职场宣教有什么关系。好，我们要来看，首先我们要来看就是从生命记25章当中我们三段的经文要来学习三个功课。首先我们来看它的中间的一段的经文，因为这一段的经文我看了一下觉得这一段经文应当是这三段经文当中的一个重点的经文，就是生命记的25章的13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四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你囊中不可有大小，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牲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牲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礼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要来背景说明。那个背景说明是什么呢？就是 在古代的一个中东的社会当中，做生意的那些商人买卖生意的时候，他们会随身在他的这个囊中，就是他的袋子上面会带着他各式大小不同的那个石头啦，石头就是现在叫做砝码嘛。你们有看过砝码吗？有没有人有吧？没看过，没看过，看一下照片，有大。他那个砝，现在砝码都是弄好的啦，这个一斤这个啊，半斤这个啊，两两 一两啊，因为它就各式不同的，然后你就在一个秤盘上面把这个砝码放，把那个物品放这边，然后把砝码放这边，然后就秤嘛，你才会知道说它到底有多重，然后要怎么卖。所以他这个地方讲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在中东，在古时候这种中东的社会当中，做买卖的人他身上就会带着各式各样子这些的砝码在他的袋子里头。所以有一些不诚实的商人会怎么样呢？他就会在袋子里头准备两套不同的砝码，一套比较轻，一套比较重。啊，所以你觉得对自己 有利的要比较轻，还是对自己 有利的要比较重？考考大家的数学，因为我自己想了好久。你知道我不是，我这数学不是很好的人，我想了好久想不清楚啊，想不清楚。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说他有两套的砝码啊，当他要卖东西给别人的时候，他就拿出那个比较轻的砝码出来啊，然后呢就偷偷的少给客人一点。当他要去买进东西来的时候呢，他就会拿那个比较重的出来哦，然后他向人买东西的时候拿那个比较重的，拿他去跟人家买东西的时候，他就用这样的两个在换。所以这就是啊，我们经文这个地方讲到了说，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的意思，不是说你只要有一种同样的一个，而是说你不能够有两套标准。就是说你不能够自己藏着两套的砝码，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拿一套对自己就是都对自己有利啊，就是说你要买东西的时候拿一套，你要卖东西的时候拿另外一套，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他说神不喜悦的事情呢？他这个经文在那边讲什么？他说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怎样的憎恶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神看待这样的事情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严重。他不是讲到说偷金减两的事情而已，因为偷金减两是从小可以看到大，你在一些的这个事情上偷金减两的话，你今天如果少算人家，你如果今天占人家便宜，长长久久一直占下去的话，哦，占下去会很多的。所以这叫行非义之事，是神所憎恶的。哦，那我相信我们今天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买卖不用再带那么多石头，带那么多砝码了。那是古代的天平。那今天讲到我们现代职场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来看的事情是说，我们今天出门虽然不用带那么多石头砝码去，但是两样的砝码的试探是不是依然存在于我们现在的职场生活当中呢？有没有？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哈，就是说什么是现代的两样砝码双重的标准啊？我这边列了几个出来哈，大家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在职场上面，我们是不是对老板展现一套标准，对下属又是一套标准？我们可以想一想。然后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报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大一小的砝码？我们报自己的账跟报公家的账，我们是不是有不同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在评估别人工作表现跟写自己工作表现的时候，我们的标准是一致的吗？那我们再往深一点来讲的时候，我想每个人我们在我们求学的过程当中，有人没做过弊吗？这样子问太直接了哈。大弊小弊，大的作弊，小的作弊的问题而已的。对，我有跟大家讲过嘛，你如果在福音堂跟我时间差不多，你一定听过牧师讲过，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是公然作弊的，我们全班一起作弊啊。哦，然后现在很多那些全班一起作弊、公然作弊那些人，现在都是身居要经的人，所以可见我们的 当时的教育跟现在的这个悲哀的地方，重点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常常是用这样一个标准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抓到一个作弊的人，抓到一个贪污的人，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标准来看待这件事情？而我们自己如果不小心做这件事情，或是我们今天有意做这件事情被人抓到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的态度又是什么？这叫做两样砝码，这叫做两样砝码。我相信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两样砝码的对待。我们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我们被人两样砝码的对待，或是我们也不能忍受的事情是有人用两样砝码在我们的身旁做我们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说严肃一点，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还是因为我们真的坚守道德的底线？当我们不能够像我们所鄙视的人用两套砝码、两套的标准在对待上面的跟下面的人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还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我们不应该做？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有一个美国有一个大产量很大的一个作家叫 John Maxwell， 他是写那个 Leadership 领导力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作家。我以前刚 我刚出来讲道的时候，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因为讲道最怕的就是最难的就是没有例子，没有那种例证可以用，所以呢我那时候就看了很多 John Maxwell 的书，倒不是要去学他的那些 leadership 那些领导力的那些事情，因为他的书里头都会 给了好多的例子，然后呢你就要可以把它来用。重点在这个地方， 我看他有一本书讲的蛮好的，就是在讲伦理的，就是讲那个 ethic 的问题。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商业伦理、政治伦理跟基督教伦理，他说只有一个伦理。他说如果这个世界可以分成商业伦理、政治伦理啊，或者说基督教伦理的话，那个伦理的标准，那个伦理就不是一个真正所谓伦理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真正去遵守一个伦理的时候，你不能够把你的这个所谓的伦理标准化成这是我在职场上的伦理，这是我在家庭里的伦理，这是我在教会当中的伦理。 No， 他说没有这样的一个道德标准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办公室选择操弄数据，你就不可能在家庭当中自称为是一个正直里外一致的父亲或母亲。所以你不能够说我今天在家里要求我的孩子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然后你今天在公司里头你是一个用双重标准对待你的工作或是对待你接触的人的人。这就是 John Maxwell 讲的，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商业伦理，只有伦理。他说如果你渴望成为正直的人，你必须在所有领域当中都遵循同一套的标准。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明天早晨出门的时候，走进你的办公室，走进你的实验室的时候，你要记住什么事情？如果你不想成为使用两样砝码、两套标准的人，你要记住你是谁，你要记住你的身份，你要记住除了你的同事、你的上司、你的客户、你周围的人在看你之外，还有谁在看着你。然后你就要思想的事情是说，你今天除了有在你职场上的身份之外，你最在乎的是什么身份？ 你在乎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你在乎这个所谓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身份吗？如果你在乎的时候，你怎么样子把这样身份活在你的职场当中？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一个在没有人看见时依然坚持诚实的基督徒，本身就是一篇极具震撼力的福音讲章，同意吗？我们今天有很好的口才，我们今天可以做很大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别人看不见的事情，别人看不见的时候，跟别人看得见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万一你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不小心被人看见了怎么办？两样的砝码，求主怜悯我们。第二个我们要学的功课是尊重与怜悯，我们要来看这个看重每一个生命的尊严。我们要往前面看一点，就是我们看生命记二十五章的开头的地方。那我刚才讲到为什么要先处理那前面那一段的，是有那个原因的。我们就来读生命记二十五章的一到四节，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判官就要定一人有理，定二人有罪，罪二人该受惩治的，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只可打他四十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牛在场上喘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经文。它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它讲到说古代的刑罚当中，责打是常见的事情。责打是常见，就是说我们有一种，他们在当时犹太人有一种的方式是用杖打，你看杖打是常见的。但是神在这个地方设下一个什么？设下一个界限，我们有没有看到？他说恶人该受，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有没有照那个数目责打？只是他设一个界限，那个界限是多少？只可打他多少下？四十下，也就是最多不能够超过四十下。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四十？这个很难解释。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可能超过四十下那个人会被打死。所以你看那个保罗，他这个地方他在书信他说他写有没有？他是说四十减一下，就是。为什么四十减一下呢？就是照这个生命记这个地方定下来的律法，就是说只可打他四十下，不可过数。就是说你打到四十的时候要停下来，但是有时候打，有些打得太忘我了，特别是你生气的时候，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你生气的时候打人，大概数不，你就忘记打了几下。所以他这个地方定下说只可打四十下。我相信他在这个地方，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他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我相信的事情是说，这是一个神的怜悯，这是一个神的怜悯，这是一个带着怜悯的公义。也就是说神是有公义有怜悯的神，恶人就当受恶人的审判跟报应。神从来没有说要宽待这恶人，但是他设下的事实下的一个限制，显出了神的什么？神的怜悯。所以为什么他说不能够超过呢？他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若过数便是什么？轻贱你的弟兄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神的眼中，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说，他虽然要执行他的公义，但神不允许正义变成一种泄愤、残忍和摧毁人自尊的工具。也就是说， 再坏的人，再需要被惩治很严重的人，神都看他为什么呢？你的弟兄。神在他的身上仍然看见他受造的尊荣。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忽略掉这一点，以至于我们在刑罚的事情上，以至于我们在刑罚的事情上我们过了头。但是他这个地方看到了 他的制裁，神的制裁是要让人能够知错，而不是让人泄愤。所以他设下这样一个标准，保护那些被刑罚而可能会受到伤害的一个人。他说不可轻贱你的弟兄。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事情？更让人觉得他这个地方看见神的一个怜悯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在说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什么拢他的嘴。为什么呢？拢他的嘴的话，那个牛就怎样？牛就不能吃东西了，牛就不能吃东西了。所以我们看见牛在辛苦的为这个人工作的时候，你不能够怎么样？你不能够因为说你想要省一点饲料，或者你不想浪费时间让看到牛在吃东西，它就没有帮你工作，所以你就把它嘴巴拢起来，不让它吃东西，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就是这个牛它会很累，它会受不了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对待那些罪有应得的恶人，神对待那些，甚至神在对待那些为我们耕种的牲畜，他有的是什么？他有的是悲悯，他有的是一种温柔的对待，他在乎一个受刑人的尊严，他也在乎一个为人工作的牲畜能不能够吃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如果神他连一个受刑人的尊严，连一头牛，工作当中的牛能不能够吃饱他都在乎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事情是，神是不是更在乎我们在职场当中如何对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下属和我们的员工？不可否认的事情，在今天这个社会，这种竞争的社会里，很多职场的文化是把人当工具看。我们讲到的这个劳动的一个底线，很多时候我们职场的文化是我们让这些人做事情，就是要把它最大用到最大化，然后我们才能够赚到最大化、极大化，然后我们想要用最少的成本榨取最大的劳力。这就是这边讲到了拢住牛的嘴。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公司里头，我们身为主管的时候，当下属犯错，或者说当他表现不如我们设定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如何对待他呢？我们是直接的指出这个错误来呢，还是我们在众人的面前对他冷嘲热讽，甚至对他进行人身的攻击，让他觉得自己一文不值？我相信我们福音堂的弟兄姐妹没有人会这样做，但是神，我们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我们确实有看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们确实有看过这样子的主管，我们确实有看过这样子对待自己同事或是属下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神他要我们责打不超过40下，要我们不要让那个在什么 不要让那个在场上踹骨的牛笼住了嘴。神的怜悯跟神的公义显明在这些的事情当，显明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为基督见证的职场宣教士，因为神呼召我们在职场当中要活出一种带着怜悯的公义出来，因为神是怜悯神的人，神是怜悯人的神。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因着追求最大的利益跟绩效，而忽略掉我们属下同事的尊严，我们员工应得的合理的报酬跟休息。因为神他看重的是每一个受造物神圣的尊严，这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可以为主做见证的事情。当然我们在我们的家里头，我们会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上礼拜有提到去尊重那些在学校里头成绩或者各样表现不如他们的人，我们会教导他们，我们会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够轻看他们，我们不能够对他们冷嘲热讽，我们不能够给他们贴标签，因为这样做就已经是在做言语上的霸凌了。我们可能在家里头我们会这样子的教我们，或者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的把这样一个言教能够落实在我们孩子的身上。怎么做呢？就从我们自己在餐桌上不要不经意的去指责嘲讽谩骂那些工作效率比你低表现不如你的同事或者属下，让你的孩子看见他的父母是一个一致的人。那个一致是说他对我们对他们的要求跟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再看下一个属灵的征战。第三个我们要看的是属灵的征战，就是警醒面对亚玛利人的攻击。我们要读的最后一段的经文就是在生命记的25章的17到18节这两节经，我们再一起来念一下好吗？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好，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功课。首先我们看到亚玛利人，什么是亚玛利人呢？亚玛利人是当时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当中长途跋涉，你知道那时候摩西带着上百万的人的队伍，拉得很长的，这样一直 往前走下去。那亚玛利人呢，他们没有去攻击走在前面的，因为走在前面是那个精壮部队，就是比较厉害走在前面。他们反而是在什么，他刚才这个地方讲他去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什么近后边软弱的人，他是在后面去对那些什么，对那些老弱妇孺下手，对那些走不动路的，对那些疲乏困倦的人下手。所以神说这是什么，这是不敬畏神。因为怎么样，因为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是神不顾念的。我们今天一直强调一个事情，即使是那些老弱残兵，即使是那些疲乏困倦的，即使是那些落队走在后面快走不动的人，神一个也不放过，神一个每一个他都顾念。所以他说如果你在后面趁人之危的去击杀他们的时候，你就根本的不敬畏神，因为他们是属神的。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呢，你做这样一个事情，你做这样一个 事情叫做趁人之危啊。趁人之危就是说 你有本事你就对付那些强的，不是，你是去对付那些弱的人， 这怎么会是好呢？所以他说这是叫做不敬畏神。我们今天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一个事情是什么？ 思想一个事情是说，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征战。当我们进入到职场，当我们进入到校园里，那里就是我们的旷野，那里常常充满了属灵的征战。今天的世俗文化跟职场的政治常常就像什么亚玛力人一样，像亚玛力人一样怎么样呢？像亚玛力人一样，因为这个世界崇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所以当你可能软弱的时候，疲乏的时候，或者当你不小心在你的负责的项目当中犯了一个错误的时候，或者当你刚刚进入到一个公司成为一个新人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职场的亚玛力人就会毫不留情地攻击你，因为他们要踩着你往上爬。我不晓得大家在工作上面有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一个血淋淋的例子，气得你非常的咬牙切齿。但是可悲的事情是什么？可悲的事情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内心里头也可能藏着亚玛力人的影子。我们是不是也会看高不看低？我们是不是也会去欺负那些比我们弱势的人？我们是不是也会趁人之危捅人一刀，踹人一脚，好踩着他往上爬呢？你可能会觉得说，我也不想要这样做，我也不忍心这样做，但没有办法，这就是职场的丛林文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不捅他一刀踹他一脚，明天他就捅我一刀踹我一脚，怎么办？更何况如果等我爬上了更大的位置，我就能够为主做更多荣耀的事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给我们自己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或者我们会给自己一些可以原谅的借口，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不耻亚玛力人，我们虽然气愤亚玛力人，我们不小心变成亚玛力人，但是我们是不得已的，并且直到我爬上了那个大位，我就可以做许多荣耀神的事情。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看到神他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常常或是不经意当中对那些没有影响力的、没有利益的、没有对我没有帮助的，我是不是就可以随便的轻看不理，甚至欺凌呢？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管他，因为我管他可能就会影响到我往上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就跟我们气得咬牙切齿的亚玛力人是同出一辙吗？神在这个地方说，要我们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们。所以他要我们纪念这件事情，不仅仅是要我们警醒自守，保护我们自己不被这个世俗的价值观给吞噬。神更是呼召我们这些进入职场成为基督做见为基督做见证的宣教士，让我们在我们的职场当中，让我们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当中成为什么？那些软弱的疲乏者的保护的人。我们不只是不要去欺负他们，踩着他们往上爬，我们更应该当我们发现有人被孤立的时候，被边缘化的时候，或是跟不上脚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停下脚步，伸出双手与他们同行，成为殿后者的保护者。拒绝亚玛力人的文化，活出基督的爱与公义，这应当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黑暗弯曲悖逆的时代当中，我们可以为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讲了很多，讲了三点。这三点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天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以及接触每一个人的时候，实际上都是两种文化的 对撞，两种态度的一种选择。我们很有可能不小心就受了我们所在的亚玛利人或世俗文化的影响，就成了那个有两套标准的人，就成了那个我们自己所憎恶的亚玛利人。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管我们走到哪，不管有没有人看见我们，我们都记得我是谁，我属谁，我应该有怎样一个生命表现。我们请这个赞美队上来带我们，准备带我们唱一唱回应的诗歌。最后我们今天讲到我们每一个都是属主的人，神看重的当然是我们在职场当中能够荣耀他，但是那个荣耀不是我们占了多大的位置，那个荣耀是我们把神的特性多少的能够在我们的所在的位置当中表现出来。我们是不是一个公平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一致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有怜悯心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弱势的保护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留给孩子最好的一个属灵资产。这边如同我们这个投影片上讲的，不是教他们如何在这个社会上钻营求生，因为我们不需要教他们，有太多的人，太多的地方，太多的渠道在教他们如何在这个社会当中钻营求生。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孩子看到他们的父母如何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依然选择诚实。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每一天我需要